亲爱的大家，欢迎来到雅里的静生活。这一周你过得好吗？最近天气开始变热了，不知道大家的日常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？像在这个季节里啊，我会做蛮多调整身体的一些饮食。像我自己在冬天的时候，我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会喝黑豆水嘛。那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喝比较少，然后到大概三月多的时候，我说，对。今年怎么忘记要多喝一些黑豆水啊，所以我就开始喝，然后真的喝了之后身体就会变比较温暖，你的手脚会比较就是不会冰冰的，然后睡觉会品质比较好。因为我觉得身体温暖真的对人的帮助很大，因为你的新陈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就变快了嘛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开始喝，因为这一阵子经常下雨，会开始慢慢进入梅雨季节，所以我会在家里煮四神汤。那这个四神汤呢，就是用我之前提过的这个四味的中药嘛，茯苓啊，还有山药，这个薏仁，还有一个什么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我想不出名字，反正每次忘记。反正你就是去中药行跟他讲说，我要真的那个四神。然后素食版本的话，你就可以加高丽菜啊，或是加一些菇类。那菇类其实它有蛮多蛋白质，尤其是干的香菇是蛮好的。然后最近开始喝四神，那么就可以帮助身体稍微代谢一下水分，跟大家分享。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呢，我先说一个我现在回想起我小时候发生的事情。我二十几岁最早进入这个演艺圈的时候是当 model， 我跟大家说过。那个时候呢，我非常幸运，接了一个国外的广告，应该是说台湾的广告商品啦，但是到国外拍，我们到纽西兰去拍，然后在那个广告里面呢，我演的是一个在魔戒里面的那个有没有公主？对，就是那个很漂亮、头发长长的那个公主，就是精灵公主。那你要骑在一个白马上，然后奔驰在纽西兰的大草原上，就是真的是很像那个魔戒的情节。为了那个广告还特别去学骑马，那广告我才拿了没多少钱，但是学骑马的钱大概超过一半吧。你知道刚开始入行的时候，就是会有这种冲动，跟你很想把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，会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就想要把事情做好。然后我在台湾就上了几堂骑马课，大概知道说，要怎么样控制马，然后在马上你要怎么样维持身体的稳定度，要怎么样可以让你跟马的这个内在状态是，不算内在状态，就是你们两个身体有一个合一的中心线，这样子，就是一边骑一边小跑步啊，这些都没问题。大概学到一些皮毛了，就有点安全感，然后准备要去纽西兰拍了。结果因为在纽西兰的是当然不会是台湾的马嘛，一定是我不熟的马，是一匹白马，然后是非常敏感的马。他以前是赛马，曾经当过赛马，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就退役，在一个农场里就过着很美好的老年生活，然后偶尔像我一样出来接广告这样。那这个农场的主人就跟我说，这匹马非常灵敏，所以你给他的所有方向的指引都要是轻盈的，你不能够太用力，你不能用力的拉他的缰绳，他会停得很快。左边右边什么的，你如果太用力，他会以为他要大转弯这样。我说哦 ，OK， 我大概知道了。我就开始上马嘛，准备要拍广告。然后那个导演的车子上面呢，他是在一台那种类似卡车吧，就是速度吉普车加卡车之类的那种车子上。然后有个摄影机拍着我，准备要拍我侧面，这样骑着马，穿着斗篷，然后脚上有凉鞋，这样就真的，然后头发就是像那个公主的造型，在大草原上奔驰的画面。结果没想到呢，这个马它本来应该从农场的男主人这里跑到农场的女主人那里，那中间这个可能一两百公尺跑完之后，它就停下来了，对吗？因为机器也拍完啦，然后我也就是演完了嘛。结果没想到呢，第一次、第二次都还好，就机器拍 ，OK， 可以看起来就是很仙气飘飘，加上很神勇的骑在大草原上。结果到第三次，那个马可能因为它在真的很宽阔的地方，它觉得太自由了，它就从男主人这里开始跑，然后在他的身上。可是，在中间的过程里，我也发现，因为我是穿凉鞋嘛，所以我的脚跟马的身体没有办法那么稳定的合一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夹住他的肚子，好跑，已经快不行了。我就已经身体开始晃了，因为如果会骑马的朋友知道，其实你必须要用你的腿去让你的 跟马就是有点像是像我们摄影机的脚架，就是你脚架很稳的在架在地上，它才不会晃嘛。那骑马的时候，就是你要用脚夹住马的肚子，那么你们中间才会是真的一个轴线，你不会身体前后晃。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晃了，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快到女主人那里了，我快得救了。没想到这马太开心了，直接就在女主人面前突然就绕道，就直接超车女主人，又继续往前跑。然后我真的就吓坏了，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宽阔的草地。你想那个魔戒的画面，它能够拍出这么美的画面，就是因为它是无边无际的，你看不到栅栏，你看不到建筑物。然后马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到我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，我忍不住就是要拉缰绳。可是我相信有骑马的朋友知道，如果你的身体不稳，你怎么拉缰绳你都拉不住，因为你是整个人一直在晃的。到最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拉缰绳，但这个马就停下来了。然后因为我脚没夹住嘛，所以我就直接从马背上这样噗转了一圈，蹦掉到地上。啊、哦！但是我还是有一只手拉着缰绳啦，就是马没走，它也没踩到我，但是我的整个胸廓就直接压在地上，哦，真的超级痛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工作人员、所有的 crew 都在离我很远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追不上这匹马，然后只有我跟马两个，我躺在地上。然后在那个 moment， 我就在想，这到底是什么感觉？这到底是什么？然后抬头就看到马的鼻子跟他的嘴巴，他就在吐气这样子，他就想说哈哈哈，你这个人类，你终于知道了吧，你操控不了我的，我可是一匹厉害的赛马，我还是有我美好的记忆，驰骋在大草原上的记忆。然后大概隔了几分钟，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包括那个时候我的经纪人，就是第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，就冲过来，大家问我说，亚历怎么样，你还好吧，你站得起来吗？你有办法站起来吗？然后就默默的站起来，然后就说我的胸部这里，就是侧面的胸骨，我说这边好痛哦。然后大家说，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你先坐着休息一下，这个我们先观察一下状况，看你的状况怎么样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就是要送医这样。然后就坐在我忘记我有没有坐下来，但好像就是因为大家也是冲过来嘛，车子也没开过来。然后我记得我就是站着这样，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的经纪人那个时候他的脸是整个铁青，就是完全是青色的，他问我说，你还好吗？你有事吗？你如果真的很不舒服，你告诉我，你不要撑着。然后结果大概隔了没多久，我觉得还蛮幸运的，就是的确身体感觉痛，但不是什么肋骨断啊或是哪里受伤那种很痛的那种感觉，就慢慢的就变好了一点这样子。然后我要说的重点是，隔没多久工作人员就说，啊，没事是吗？那现在赶快再上马，我们继续拍。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，哦，所以我还是要继续拍就是了，是吗？我这么痛你还是要继续拍？但工作人员说，对对对，你上去继续拍，如果你没事可以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把这个画面拍完。那反正后来一切就很顺利啦，结束了。然后胸部这里有一点痛，也是大概维持个一天两天，有点像是就是你跌倒的那种痛啊，一下就好了。但的确，尽管我是为了要完成工作，所以我马上上马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完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或是我其实很庆幸，我那个时候没有因为这样就停牌，或是我没有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再上马。因为当我再一次爬到马背上，然后再一次体会跟马合一的感觉，或是再一次克服我内在的那份恐惧，我发现其实尽管我曾经从马上摔下来，我对于骑马这件事情是没有害怕的。所以很多人会说，你从哪里跌倒，你要从哪里爬起来。我相信这也是一般人，所有的人，或是这个社会上大家很容易想要表达的，或是很容易想要鼓励其他人的，就说，哎呀，你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，你去克服它，没问题的，你只要再上马，你只要错的事情你再错一次，那么你有可能就会成功。可是我今天要说的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，就是如果有人他在生命里他真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罩门，那个罩门 可能不是像骑马，或是像有些人害怕动物啊，害怕狗啊，这么小的，或是这么表面上的，它可能是在我们生命里底层的一个非常大的恐惧。那个恐惧可能是，其实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最怕最怕的就是我被遗弃了，我被抛弃了。每次只要有人在情感中，他如果选择离开我，我都会觉得我的生命我是无法呼吸的。尽管我在理智的层次上，我知道我要尊重其他人的选择，对吗？在爱情中，大家都有自由选择的能力。可是当我在长大的过程里，我一步一步走，我发现，哎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困难。我每次都好难面对失去的痛苦，或是我好难面对在情感中那个我没有办法面对的自己。甚至是有些人，像我前一阵子跟朋友有聊到，他在陪伴一个比较算是中途家庭的孩子，然后这个中途家庭的孩子，他因为成长的过程里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，那个不好的习惯是很难克服的。譬如说他可能会说谎啊，他可能会有偷窃的行为，甚至是他在很多时候会逃走。就是你知道有些人是逃跑型的惯犯，就我在生命中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面对，我就会忍不住想逃。甚至是像我知道有一些，我以前读的是医学院嘛，那我是听说啦，听说有一些就是在医院工作的学长姐，他们比较容易拿到一些非合理的物质，就是药物吧，就是在医院你可能会比较有机会遇到药物。然后可能像当医生好了，大家在外表看起来就是，哎，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很有希望的，或是他是很协助人，然后在一般的人的看法里面，社会地位是比较尊贵的。可是其实尽管这样，当他转头看看自己的那个黑暗的地方，他会知道我真的好难克服。尽管我的外在状态很好，可是我的内在世界，我必须要靠这些物质去平复我心里面的焦虑和不安。我是有成瘾的，我对有些东西是成瘾的，甚至是身体上的成瘾。它都是一个人，我们外人看，就是我们用理性的角色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想办法你就能够穿越的。但是其实在灵魂的底层深处，可能它没有那么简单。它不是一个我用意志力或是我用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做到的。那该怎么办？如果真的在你的生命里有这样的事件，有如此巨大的你认为是黑暗的或是难以穿越的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是我的朋友，周遭的朋友，他们说出了这些故事，你会知道，假如说三五个人大家在聊这些事情，你会很自然的就会听到第一时刻会有人说，其实你就是要去改变他呀，你就是要去改变他，你要想办法为自己做到。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看法。也有人会说，会不会你是因为内在有什么问题，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个问题的起始点，你要找到那个原因，你必须要找到它，你才知道答案。然后或许有些人会说，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家庭，或是有没有可能是你在生命中遇到哪一个人给你这些创伤，那个东西可不可以被超越？我相信很多人，包括你自己的心中，可能都会有这个声音。可是我今天要说的是，如果有一个人他真的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到底真正在一个更大的视野，在灵魂里更大的视野，到底想要带领的是什么？到底想要这个人看到的是什么？譬如说一个人，他其实是在爱情中真的很痛苦，因为他痛苦的是，每一次当我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，然后他真的离开了，我觉得我自己那颗心是很容易体无完肤的。我觉得 我每次面对一个人离开，我都好不起来。我的生命就是这样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好无助，我就是过不了。我在我的生命里，后来慢慢的，我就学会我不要再把心打开，我爱少一点，我给少一点。可是在我给少一点或爱少一点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内在是很困顿的，觉得我自己动弹不得，因为我一直在保护自己，好用力的保护自己。我尝试让自己不要陷入那份痛苦，失去的痛苦，或是无法完整保护自己的痛苦里。但如果我站在一个更大的宇宙视野，我会跟这个人，我会说，可能宇宙在带领你的这份痛苦，这份真的难以跨越自己的这些感受，它可能是生命的很重要的体验跟某一部分的目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为什么无法跨越它有可能是某一种体验，或者是人很需要的？因为宇宙本身其实它包括人的生命的带领，其实它是很有智慧的，而且它不是像我们说你从马上掉下来，你马上再爬上去，你就能够克服这么粗糙的，或是这么简单的。它是其实是很细腻的，它带着很多很多的温柔。它在跟这个人说，当你体会完，真的在困顿里面，你的每一分感受，当你在这样子觉得自己完全无法开展的那个里面，你去陪伴自己，去看见自己，同时你来问问自己，到底我对这整件事拉回来我的内心，我是怎么看待的？就是我不投射出去，我不说谁又不够爱我，谁又离开我，而是你回到自己的内心，到底我在这里，我真正最窘迫的，我真正感觉自己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些东西是什么？刚开始那个一定非常非常难受，因为我们人都有情绪，当我们真的看见自己内在那个难受的时候，它真的会很像困兽之斗，它就是我困在自己身体里，然后我好愤怒，我好伤心，我在那份伤心里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动弹不得，然后我的生命，我真的好想捶自己，类似那样很多感受。可是其中有一个很重大的，我觉得一个灵魂能够给一个人很大的支持是，有些时候我们太害怕那些痛苦，所以我们避而不见。可是其实这些痛苦，它有一点像是你一直看着一个蜡烛的烛光，你刚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刺目，非常刺眼，你想转开你的眼睛，你想要离开。可是当你只是很安静的在那里，我看着，我一直看着，三秒钟五秒钟，这个就是人家说的烛光静心，就是当你看着烛火，它很特别，它会突然出现不一样的颜色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成分，有些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脸，你会看到在那个光晕里面所散发出来不一样的色泽。有些时候我们的痛苦它就长这个样子，你避而不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野兽，可是当你愿意稍微忍耐一下，鼓起一点点的勇气，你看着它，它会自然而然的改变。那份改变其实就是陪伴自己的温柔，我就是看着，我让一切看着发生，然后顺其自然的。所以真的当生命中真的有这么多痛苦，我自己最近的体会是，有些人会说，对啊，你遇到家族的问题，或是遇到你自己生命的问题，有些时候你必须得要合群，对吗？你就是要在家庭中合群，或是在某一个关系里合群。可是那个合群其实是我忘记，我忽略了我自己。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伤痛本身 或是让你觉得真的很难跨越的事情本身，如果能够尝试为它找到一点点的美感，或是找到一点点痛苦本身可以在你身体里的空间，时间久了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它会有所转变，而且那个转变可能就是像打开开关这样，啪一下就转过去了，好奇怪。我最近也觉得，对，我以前很在意的，我以前会觉得我人生绝对过不去的，可是待时间到了，生命转弯了，然后你的内在稍微有一点足够的空间了，很多事情都会自然而然改变。而有些时候就是一些事，某些事发生了，你就会觉得，哎，对，为什么我以前那么在意被抛弃的感觉，可是现在我突然就安心了。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人，一个跟你有缘分，一个美好的人，他出现了，然后本来你在爱情中满满的不安全感，他会因为你与他的缘分有所转变。但是你会问我，这样是不是很被动？你是不是等着一个人来救赎你？其实不是，因为在这个过程里，你让你的痛苦，你让你内在的那份不舒服，它是有空间的，而且你一直看得到它，你一直让它知道，我能够理解你，我能够尝试接纳你。而是当你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尝试接纳这个过程中，然后才到某一个事件或某一个人，让你能够全然的让你过去的伤痛化整为零。所以这一集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深深的伤痛，你该如何面对？或许就是先拿掉我想要这个伤痛消失，这样子很绝对很绝对的看法。或许就是先练习我看见它，我与它共处，然后我知道生命会带领我，我知道生命会有它的路。好，怎么会从骑马讲到这里呢？所以有时候生命真的不是从哪里跌倒再马上从哪里站起来，马上它可能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，因为生命是需要酝酿的。好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